哈，大家好，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我是奎斯。今天又到了我们最受欢迎的这个解忧时间，然后邀请到的来宾是 Stanley 心理师。Stanley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Stanley。
好的，Stanley 简单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经历。
好，大家好，在这个节目里面使用英文名字，避免自己的本名曝光了哈。那大家就简单的认识我是 Stanley。我有谘商心理师的证照，然后目前的工作是在高中当中担任专任辅导教师，好，就是辅导老师。嘿，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今天的来信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特别邀请 Stanley 来回应这封信，是因为其实这信中里面他有揭露到比较多自己创伤的经验，然后当然还有一个主题是性别的部分。好，那在第一时间，其实我们收到这个信的时候，有已经先做回复，提醒这个来信者他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但是这个来信者表示说会去寻求专业的协助，但是他其实是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做这个回应的哈，因此。接下来我们其实不会很完整的像过去节目一样把这个信完整的陈述给听众听。今天的来信者是 V，那由于这是一个公开的节目，所以我们会在保护 V 的情形下，将这个内容来信的这个内容进行修改、修饰跟变造。那我觉得也是再次借由。今天这个节目再次澄清，我们做这个单元是希望可以借由来信者的问题，让大家就是可以提出有一个有共鸣跟连接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希望是可以运用心理学知识的专业来提供大家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自己的问题。那即使我们都是有一个专业背景的身份来做这些回应，请听众朋友们都不要认为你已经做了咨询，而不去寻求专业的谘商协助。因此这一集呢，我希望我们把 B 的信读完之后，我们不是去分析这位来信者他的人生，或者是说变成一个个案研讨的一个方式，而是我们从信中可以提到一个主题，然后取出来让大家做探讨，然后给予大家一些协助。好，那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会把 V 的这个来信内容呢，用一个修饰或是变造修改的方式呈现出来。那 Stanley，我就直
嗨，
接来读这个 V 的，我们修改过后的 V 的这个来信内容喽。
好。
OK，信中提到呢，V 在还是国中的时候，借由一个社群软体认识了网友 A，然后 V 当时在学校其实有一个喜欢的对象，但是其实是不敢告诉对方的。那因为他很困扰，所以他就把网友 A 变成了倾诉对象。那聊着聊着，后来呢就变熟悉了。再一次，网友 A 他约了 V 要见面，于是 V 呢就一个人搭着火车到陌生的城市跟网友 A 见面。那当时呢，这个网友 A 就把 V 带去自己的租屋处。V 进到那个 A 的租屋处之后，他就被强暴了。结果结束后呢，网友 A 可能因为补偿的心态，又或者是说他想要表达对 V 的爱意，因此他开始会送 V 礼物。但是 V 他经历了约会强暴之后，变得比较孤僻，然后甚至他也远离了自己本来喜欢的那位同学。然后 V 在之后呢，他就开始尝试跟女生交往，但是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对女生其实没有感觉。那 V 带来的问题其实是。他很困惑，说自己是真的喜欢男生吗？还是说因为自己玷污后才觉得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好，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V 的来信其实是好长好长的一段，然后我们是截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再把它进行辨识修改的。那从这个来信当中，我们这边节目就选择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我们要来谈约会强暴中展开这个自己对于性欲跟性向的探索。那第二个部分是男同志族群他们常常会遇见的，或者说我们所谓同志族群遇到的这个性向认同困扰的部分。那就来邀请我们 Stanley 来做回应。好，这个来信内容很 很沉重哦，所以不知
嗯，
道 Stanley 怎么看？对，
对，确实，我跟就是主持
主
人，
持，
好，我们当时在 re 稿的时候，我们都一起把就是 V 的来信完整的内容看了一遍。那说真的，V 他很具细迷的揭露了自己人生，一直到后来成长成为一个大人的很多经历。那么，我觉得我可以补充的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截取其中这一段？哈，是 V 好像在比较早年的人生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困境，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将一些也许。我们的人生也许不见得都跟 V 一样经历的这些事，可是呢，可能可以在他的这个故事当中，多多少少找到跟我们自己的经历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一些也许重叠之处，又或者是可能借由他人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帮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所以说，选择了 V 在早年的时候遇到的这个，他还在探索自己的这个性向、性欲，然后开始展开一段所谓的感情，好，或者是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过程，然后来帮助我们也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在这个亲密的道路上一路这样走过来的。好，所以我们截取的是这个部分。那当然，整个故事虽然很沉重，可是我想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并不打算以一种很忧郁、很沮丧的方式来谈这个议题。对对对，因为对 V 来说，我们其实都已经在幕后，我们有透过节目私讯也鼓励他，建议他能够寻求哪一些专业方面的协助。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稍稍放宽心。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以让大家知道，无论你的人生遇到了什么样的境遇，是顺利或不顺利，但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都很欢迎你能够找到正确的管道，寻求专业的协助，来减轻你的困扰与不适。好，这也是我们节目很希望能够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针对今天的两个提问来做说明。好，那蛮欢迎主持人可以跟我有一些互动哦，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好，
好的，我因为今天这个来信让我真的有点紧张哦，但是我们还是很希啊、我今天要特别邀请到 Stanley，是因为Stanley 在性别这方面，是我很欣赏的部分，然后我也觉得他很适合来做这个回应，所以我就邀请 Stanley 哈，那今天就陪我们来聊这个今天的问题。那
嗯，
Stanley，我们今天就先针对第一题，约会强暴
好。
这个部分来谈，好不好？
我不敢自称专长，然后只是将自己的这个见闻哈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第一题。从刚才我们读的来信当中，是能够了解到 V 在第一次见网友的时候，就遇到了所谓约会强暴这样子的一个很遗憾的事情。那我们的问题虽然是说从约会强暴来看情欲的探索，不过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认为我们把两件事情对调过来，应该是说我们今天想谈的是很多男同志，我不敢说全部哈，但根据我自己所接触到的男同志族群的一些朋友，确实有不少人在探索自己的性向、情欲的这个开展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遇到了一些类似约会强暴的事情。好，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有争议性，但也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个点找出来，然后比较仔细的去检视它。好，因此我们就设定了这个问题。那如果你对于这样的议题有兴趣，或者也许你是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学生，又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亲人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处境等等，都很欢迎你加入接下来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我觉得我们今天探讨到 V 的这个来信，他的经历，这个案例，当然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跟奎斯，就我们的主持人，好像听完之后都会有一些淡淡的惆怅。 其实是因为我们可能节目进行到这边啊，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事情没有很明白的说出来。那坦白讲，要谈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件事，它可能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也会让人觉得蛮沉重。就是说，其实 V 的来信，他描述的这个经历，在很多专业人士或者甚至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实 V 经历了一场性暴力，而这件事情发生在 V 还是国中的时候。那从现在，不从任何时间点好来说，从任何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个未成年人，他在另一个人的引导甚至是引诱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那我们并不清楚，就是另外这一位 A 他当时的年纪。以及他是否很清楚 V 还是未成年人，或者他有没有法律的概念等等之类，在来信当中没有提到，我们也不去做评论或说明。那只能够说，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在现今的法律当中，它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事情。那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些朋友，也许你可能还是未成年人。或者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你认识的一些朋友、网友等等，可能是未成年人的话，那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做一个呼吁，就是这样子的行为哈，就是说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无论两个人是否都是彼此愿意，然后同意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在现今的法律中，他仍然不被允许，并且他是有很严重的罪责在这当中，因为这牵涉到的就是一种权利的不对等。好，所以说，这是我们节目在这个地方谈着谈着，也想要提醒大家，然后呼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你可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但是你对于性这件事情跃跃欲试，又或者甚至你可能就是一名同志，一名男同志，然后你认为说圈子里面很多的人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交朋友，那我也准备好了，我也愿意。跟我认识的网友发生关系，那这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责任在这里面，然后要提醒大家要懂得保护自己，也要去保护我们真爱的另一方。所以说，这部分需要请大家三思一下。好，首先我会想要这么去说，探索自己的情欲。然后去试探自己的性向这件事情，对大部分我社会上的大部分的人来说，很可能其实他们成长的经验中并没有这一段过程。我说的再更仔细一点，我们这个社会主要还是以异性恋为主。好，那生长在一个这样子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上。然后我们看着自己的父母亲，好是怎么样相爱相遇，然后结合而生下了我们。好像我们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都很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异性恋的一些设定或者是思维，感情应该就是我是男的，好那我应该会对一个女生会有感觉，好又或者是相爱的两个人，好那应该会是一对异性恋的组合，好那才是一种爱情。那可是对于很多男同志朋友来说，这样子的设定，在他们渐渐进入到青少年时期，好甚至是长大成人之后，这样子一种异性恋的设定跟思维会造成。他们在自己的情欲上面发展上面的一些困扰，会让人很困惑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相爱的人都是一男一女，那为什么我是一个男生，而我现在会对另外一个男生，或可能对很多男生，都有一些感觉，好像是爱的那些情愫呢？我自己，我觉得我在这边也可以蛮大方的出柜。我自己也是一名男同志，回想我自己成长的经验里面，我也确实有过一段时期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我会喜欢的是，就是会让我心动，然后会让我多注视两眼的，往往是男孩子呢？那可是在这个社会上，或者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说真的。 儿童、青少年、成人在这个部分遇到一些困扰、困惑的时候，他能够求助的管道，可能不见得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哦。虽然说大家在收听这个节目，我相信大家对于心理学、对于心理成长等等都是非常有 sense、有概念的。可是说真的，在我的实务工作上，还是有非常多的学生，或者是过去服务过的一些成人，仍然对于有困惑、有困扰的时候，能够求助谁，能够在哪里找到资源来帮助自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那所以说，一个男同志他要怎么样去展开自己在这个部分的情欲的探索，以及对于自己性向的一种确认呢？通常就是透过网络喽。好，这是一个很幸运也是很不幸的事情。哈，我自己年纪有一点了，所以在我还小的年代，哈，我还小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哈，那我记得我自己就是会在学校办的那种书展上面去买一些书，然后这些书可能就是会介绍什么是性，哈，然后里面就会可能有一页。好，会带到什么叫同性恋？
只有一页的版面这样子
是很遗憾的，那个时候的出
对，
版品，就是即便给同性哈这种同志
对，
教育，能够
对，
给的篇幅都是不多的，然
是，
后里面的内容当然就会很局限，可能不会那么细节的谈论到说，对男生有感觉，那个感觉是怎么一回事？那到底怎么样才叫做是真的喜欢还是什么的之类？对，
对。
有可能读完之后还是满肚子问号。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很难
嗯，
去想象哎，因为我是生在一个网络时代的人，
嗯。
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想象，在没有网络的情形下，你要怎么去知道关于就是对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我们大家，甚至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
嗯，
5秒钟就可以有办法知道他想要知道的答案。就是透
对
过网
呀，
路，是，所以我觉得 Stanley 也再次提到了这个 V，他去借由网路的这个方式来知道自己，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Stanley，
而且啊，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件事哦，无论是不是在。就是无论有没有网络哈，可是说真的，当你对于自己的性向有一些困惑的时候，你是很容易可以从身边找到楷模类似的人，或者是可以信任的人去做这样的讨论的吗？对，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加进来思考的因素。
要
或
打
许
个
对于
问
V 来
号。
说，对 V 来说，他的这个，他是还是个国中生的那个时候，他开始懵懵懂懂的在感知自己对于同性的一种情欲，然后他开始想要试着走出来，寻求一些人的意见、协助等等，或者就是一种安慰也好。哦，那他没有像我一样透过书，哦，他很快的想到的就是利用网络。好像我们听到说，哦，你去网络上认识网友，然后也搞不清楚对方是谁，那就跟对方见面了，然后就受到对方的一些不礼貌、不合理的对待，啊，那好像就是你自己不懂得要避开危险。那可是我觉得我们想要为 V 说一些话，或者想要为更多的同志朋友们说话的，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同志来说，他真的只能够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去展开很孤独的，而且很漫长的一个自我探索与成长的历程。所以，我们想要传达的就是，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象，如果今天你是一名异性恋，你可能是不假思索的就接受了自己对于异性的情欲跟你自己的一个性的倾向。可是，对很多同志，甚至是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等等，其实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有对自己的很多的怀疑，也可能有着蛮深的一种无奈跟愤恨，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我们同志族群在认识自己跟帮助自己上面有足够多的协助跟资源。好，所以 V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偶然的在网络上遇见了 A 这个人，那很快的他就会将他将 A 视为是他自己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然后会愿意跟他倾诉自己暗恋谁，然后对谁有感觉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是能够很深的去理解他，这可以说是 V 为自己所做的一个很大的努力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是说，那当然在这个茫茫的人海中遇见了一个好像懂自己，然后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个人。好，那当对方释出了一些善意与邀请，那当然我们会有很强的一个冲动，会很希望能够跟对方见上一面，或者是能够真的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好像还是虚拟的，好，那可是如果真的见了面，那他就会变成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存在的人事物。所以说，V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还是一个国中生，可是他能够鼓起那么大的勇气，一个人坐着火车到异地去见网友，其实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谈到下一个，可能在男同志的族群当中也蛮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我真的只能够很保守的说，好像在男同志族群当中，我们认识彼此的一个很快速，然后很直觉的管道，就是透过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句话，就是说认识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就是在身体上，在性方面有一些互动，有一些接触。好，那这个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说起来可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整个男同志族群的文化，或者是现代的社会的整个背景啊、脉络等等。好，那我们如果不谈到那么复杂的事情，而是回到 V 身上，那或许就可以去理解说，也许对男同志族群来说，对男同志朋友们来说，在见了面的当下，就去试探彼此是否有好感，然后会想要透过身体上的接触，甚至是发生关系，来确认我们的好感，还有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朋友，还是可以进一步变成所谓的炮友，还是可能其实我们也可以发展成情人呢？等等，好像在男同志身上这样子的情况是蛮多见的。好，但是对 V 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他没有没，应该是一个不在他预期当中的一个发展跟转折。因此，他的用语，他在来信当中他的用语，他的说法，他把这一次的约会描述为像是一场强暴。好，对，所以这个乍听之下，这个约会强暴这个主题，可是我把它放宽来看的话，其实它是跟整个同志族群、男同志交朋友、认识人，然后约会、互动的方式等等，也是都有一些关联的。也就是说，对于 V 来说，他进到了男同志的世界了，他见了一个人，他开始进到男同志的世界，然后他就立刻遇到了一个不在他预想当中的一场邂逅。然后对方是用身体的方式来认识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确认彼此的好感。可是对 V 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很不被尊重的一个经验。好，那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从 V 后来他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会不会我其实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才慢慢的变成真的是喜欢男生。好，这个问题里面其实就凸显出他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情欲跟性向感到更大的困惑。
对。
他当初踏上那一班火车是为了去确认自己，可是再回来之后，他感到的是更大的迷惘与困惑。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在来信中的问题，那就是会不会我喜欢男生，就是因为我曾经受到男性的这样暴力的对待。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听起来是蛮让人感到遗憾，然后也很为他痛心。不过作为心理学家，我们是心理学家，好，所以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认知失调的现象在这里面。你有看见吗？
有，其实我看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把它点出来。
把它点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在咨商工作当中，我本身的信仰就是对自己有更多的觉察，然后对于自己的状态有更多的理解。无论如何，都还是会比较帮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统合整理你自己，然后形成一个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如果 V 你正在听这个节目的话，那么我个人哈，这只能说是我个人然后，那我看见你的这个疑问，我其实会感觉到你经历了一场认知失调，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那样一个不愉快的、不舒服的经验当中。可是我却又觉得我对男人、男性、男体是有感觉的。那如果按照一般逻辑来说，遇到一个不愉快的事情，我应该会想逃离它才对啊。但为什么我会好像留在当时那个关系当中？为什么我会好像接受了自己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等等等。好，那这其实就是用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的理论是可以来做解释的。好，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些能够自圆其说的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身心。好，也更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大脑，好，能够帮助我们，对，让我们的大脑是能够比较缓和下来的，不再需要耗费那么大的资源去处理这样子很矛盾的讯息，好，简单来说，好，这个认知失调的理论可以这样子去理解。但是说真的，这个失调的状态，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判断。就好像在 V 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其实开始会对于自己的性向、情感，还有就是身体的感觉等等很多东西，他开始产生了一些质疑。然后会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再去做确认。那也许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朋友，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或者你认识的人等等。那这边我们会提出来的一个呼吁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面临到这样的困扰的时候，还是及时的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因为要透过自己的力量从经验当中，从失调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或许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无论他是老师，或是心理师，或者是对你所知道的人，有一个人倾听你，然后帮助你去厘清很多这当中复杂的感受，然后帮助你慢慢的去确认哪些是属于你自己真心认为，而哪些很可能是在这个经验当中被加进去的一些东西，好，例如说，其实我可能并不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就说，见了网友之后就发生性行为，我可能不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可能经过了这一场约会强暴之后，我好像觉得，那以后我就都用这个方式跟别人互动就好了，好，反正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等等，那这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是我自己想要的。还是可能是因为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所延伸的，甚至是被加诸进来在我的脑海中的，它可能需要经过很多的讨论，然后抽丝剥茧，帮助你再去把它分辨清楚。所以总归一句话，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些人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我想还是需要求助专业人士。那么在专业的带领下，你可能可以少走一些比较辛苦的路。